各位听众，每个星期日早上十点播出《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借心经说真谛攻读》，
这是真正学修就能证到真实效果的佛法，实力已经证明成就了非常多生死自由、功高盖顶的圣者。羌佛的佛法真是了得，世界大力士之父 Nicholas 旺扎上尊就是学了羌佛的法，才成了无人能敌的世界大力士之父。
每周日上午十点播出，敬请留意。欢迎收听普通话读诵《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借心经说真谛》。佛教是人生与宇宙的哲学，是一个至高无上的真谛，是科学的至高实践论证。佛教不含虚假，不含妄词，不含污浊，它是光明正定无邪纯净的事理地论。至于佛学就不同了，佛学只是从学术上的一种理相学习，佛学与佛教两者一体，就是事理相结合的般若地道的地论。但一定要清楚啊，同学们，地论毕竟只是理论部分，如果没有佛法和修行，只是佛教和佛学是毫无作用的，根本不可能了生脱死。因此佛弟子应该处处严肃，要把自己树立成表率，要付之实践，成为众生学习的楷模，真正达到自觉觉他。要树立成楷模，首先就要实事求是，就要断除自私心，大公无私，这是最基本的，才能逐步说得上怎样去修行。我们自己如果连假话都还杜绝不了的话，只知道整夸张啊、浮躁啊，开口就说我们上师是显密具通啊，闭口又某某大德五明具足啊，一口一个不实之词，这样怎么能谈得上觉悟呢？觉悟二字带在他们的身上，那简直是破天荒，自己欺骗自己。凡是欺骗他人，种下的就是欺骗自己的果。所以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呢？同学们自己去想吧。要成就，要解脱，千万一点也不可以欺骗他人。同学们，这是因果不昧的，种什么因，结什么果，这是宇宙中永恒不变的定律啊。当然这其中包括有另一种人，就是人云亦云的，那些潜质未开敷的人，人家咋说他跟着咋说，所以把整个社会造烂完，他们随波逐流，就属无名造业，就是无名原型给他们带来的造业。他们的正确态度是应该及时考证真伪而为论定，只要知道世间上的高僧大德真正堪列显密具通妙安五明的，确实是凤毛麟角的，屈指一数，即能察见真伪，尤其是大圣德，更是稀有难得。至于巨圣德，那就别提了，做梦都难做到啊。只要是仔细观察一下某人是不是显密具通五明具足的。说到这里，我还要特别说明，那些被人赞誉为显密具通妙安五明的所谓的圣者啊，在未经择决定准之前是不能立数的，算不到数的，千万不要去听，要自己亲身查照对照。关于择决此类的圣德，就是我们怎么去选择这些圣德，佛教经典有严格的明文规定，条款性的定位，它是有条款性的，它这个东西不是虚词，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所以我们不难于鉴定，就有具体方法去鉴定。圣德比大德还要高，但择定它是要考试的。就通显者来说，显密具通，先说通显啊，也要分深浅。通密者呢，同样是这个道理。通显不通密呢，就称显通，就是说已经通了显了，就是显教。显教方面除了密宗，其他称为显教，称为显通。通密不通显呢，就称密通，就指通密。 但是学密法要显密俱通，要懂中观、因明、俱舍、般若论、戒律，全部要懂，才能把真正一个密宗理论读通，才能有资格去教化弟子。显密二者全通，那么两方面都不缺席了，才称得上显密俱通。就算是显密俱通了，也只是理论而已，这并不说明该师就长有佛法了。比如整天都说着火禅定如何从三脉五轮升降，密轮如何种子自发火，顶轮又是什么种子自降菩提相达起用，说得天花乱坠，但是他能体温增高吗？难找啊，哪里能随便戴个帽子就说是真正的大圣德呢？就拿五明来说吧，五明的规定有五条，你们要懂，这是五个条款啊。通一明不能称通二明，通二明又不能称通三明，必须五明都全部通，完美无缺的，与世俗上专家的本事必须平起，乃至超过专家学者，每一名都不可以低于世俗的专家，这样子的人呢，才能称五明俱通。如果说五明未达到超人类同科目的高度，不能称妙安五明，五明要达到同科别的高度。比如说你是学医的，那么就要拿一个医学专家来跟你两个比，你要达到他的高度，就算你通达，如果超过他，那就是妙安一方明。只是说我会医点病和，我懂点跌打损伤，我懂一些拿脉针灸啊，我今天给你查一下子药酒，那个不算五明的，要达到那个高度才能算，要与专家平级。为了能说明白一点，我们现在就来把下面的分门别类的说一下，以经论来简略给大家注解一下什么叫五明。你们好好来对照，今后你们就不会随便看哪个显密俱通、五明俱足的空调子口号了。首先看他懂不懂，这五条够不够，显宗他学的啥，密宗他懂哪一步，就不可能被任何人把你们骗到了。就我刚才说的，这不是上师说的要必须，因为师资规定就是这样的，佛书上的，我可以翻书给你们看的。首先规定的是，凡是密宗的金刚阿舍离，就是灌顶的上师，必须显密俱通、五明俱足。如果没有达到这一步，就说明该师这一位上师是要打问号的。除非另外一种情况可以例外啊，那就是圣德或大圣德。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圣德是拿真正的正德正净圣量来证明自己的身份，比如他的功夫已经超凡入圣了。至于什么程度才是圣德，这是今后因缘成熟的时候就会有巨圣来讲了。今天惭愧者的我无法讲这部分，我都是惭愧者，现在讲不出来，为什么？没有这本书还是完全不懂。惭愧者能知道些什么呢？你们怎么想都行，我不行，不知说什么好。好了，我们就先说显通。称得上显通的呢，是在精通经律论三藏教理的前提下，要经律论三藏教理都通，在这个前提下，必须对佛之至高无上的真理，就是般若，有所了悟，至少要觉悟到般若的真谛实相，这一点是必须要的。精通经律论三藏的前提下，还要对般若真正正道，正道它的实相境界，深与浅我们先不去管，但必须要正道。证悟空性的道理必须要具备，对于显密俱通者，必须要深厚了解因明一部论，中观又是一部论，般若又是一部论，戒律又是一部论，俱舍又是一部论，至少这么五部论必须要懂得，并要受金刚阿舍离灌顶，以显密灌顶和内密灌顶，灌顶里头有显密灌跟内密灌，还有秘密灌，也就是圣意内密灌顶，是三部大灌顶。 能了解瑜且部的层次，乃至无上瑜且部的法义。只是瑜且部的层次还不行，密宗里头还有无上部的法义，还要通过显密、内密、秘密的灌顶，同时五部大论必须通，三业要一起修，还要证到升起次第、圆满次第、生缘不二次第的十相受用，得证般若，最后要得证到般若，以至于在雄辩大会上登场论辩，经律论教义圆融无碍，要达到这么一个境界，还要登场辩论的圆融无碍，在教化弟子的时候随机说法，百问百答，无碍圆通，不离经句之道，不能随便乱说，离开经律论之主题单句，在那儿瞎说什么这是个菩萨，这个菩萨就是密宗了，不能乱说，要合乎经律论的教界，所以说不能脱离经句而说法，融会菩提的道理，以经句而融会菩提的道理，其正净正德呢，纯清无瑕，正净正德要干净无瑕，乃至是三周感应，就是说能可以呼动护法菩萨，三周感应方能称得上显密具通，合会于法，道行表里超乎凡情。你说好吓人，你们现在去对照一下，我们当今那些所谓冒崩的，难道还有这个本事吗？当然显密具通他们可以含糊的去说，因为外行人佛弟子，特别是初学佛之人，是不懂佛法义理的，所以容易蒙混过去，但是五明具足就不行了。如此我们扪心自问一下，按上述的规定，有几个能达到显密具通呢？这个位子有几个人可以坐上去呢？有的行者只知道戒律因明，或者是具舍研究透彻，有正德有正境，那么只可以称为高僧大德善知识，绝不能称为显密具通的大德大师，这是没有资格的，就是说只通这几论都不行的。您现在收听的是每周日上午10点播出南无第30多劫羌佛说法戒心经说真谛节目，稍后时间请继续收听。欢迎收听普通话读诵南无第30多劫羌佛说法戒心经说真谛。至于五明大德更不易混淆视听了，因为有五条明确而严格的规定，这五条规定哪一名都必须超出常人同行者达到的造诣，就是说每一名都要超出常人的同行者。比如说工巧明，要看你雕塑的艺术胜过当今艺术家没有，你是画书画的就必须要胜过世间画书画的，你修建房子，那么你随便修出的房子要高雅胜过普通设计师的，这才称得上高工巧明，还不是专门去学和不准专门学来的五明，不算真五明，是自我从般若智慧发出来的才是真的五明，真知实相五明。比如一方明，绝对要超过世间名医的本事，要你超过世间名医的本事，不是普通医生的本事。工巧明必须超过世间工艺高手的水平，那么假使我们跟世间的画家啊、雕塑家啊、高级工程师等的技术水平平等无二的话，只能说是你在这一行中具备了技巧，但是绝不能安上妙安二字，你跟他们平等都不行，只能说具备了这方面的技巧了，何况你懂都不懂还谈五明。为什么密法里口口声声要证五明？这说明什么呢？难道这是佛法吗？同学们听明白了，要知道一点，凡是大德或圣者都是阿罗汉或者是菩萨转世来的，或者是今生修成了菩萨的。你们想一想，如果是一个菩萨，难道还不如凡人的聪明吗？ 如果凡人都比他行，比他聪明，比他有能力，他还能称得上开了智慧的吗？开智慧难道没有表现的具体实际的成果吗？只是口头说空话，连凡人专家的本事都不如吗？如果他什么都不懂，只会讲空洞细说，无论他的地位是大师、大活佛，都说明此人并非圣智慧的大德。而五明其实并不限于医病、工艺、辩才、文字、音明、逻辑、内政、功夫，五明是包罗万象的。凡是世间一切有为之相所表现好的一面即是明，不好的就叫做暗。所以五明之师广义无边，而不是只限于大五明、小五明，那是密法中个别祖师人物取大海滴水之观念啊。所以五明具足是最说明问题的，不具足也说明问题啊。同学们，你们要好好想这个问题啊，含义甚深，耐人寻味啊。真正的妙安五明啊，应该是对这五条以般若妙明而所开敷的智慧达到圆融无碍的造诣。我简单讲一下，不要讲多了。这五条就是：一、声明，要求在文字语言无所不精，文字语言上无所不精，其表现是博古通今，还著书立说，诗词歌赋、文章演说，辩才无碍，不加思索就出口成章，并且字字珠玑，段段妙理，周全圆润。如果某高僧大德跟善知识的文章语言辩才没有达到上述这个标准的时候，就不能称声名。你们说这个声名谈何容易？没有达到这一步，就不准称声名这一步。二是工巧明，你们好好来听啊，就是我们的智慧能达到圆融，能操纵世间有为法的逻辑结构、表象宣色，包括表显一切所能见的现象，以及在色调上，就是工艺吧，艺术的高超嘛，种种精到工艺技巧上无所不备，所有一切。就比如说，这不是说在宣传我和，比如说广州的装修工最有本事，但结果最没有本事。前些天来一看，这个房子装得一塌糊涂，我就稍微给他点拨一下，那儿要用什么金，这儿要用什么花，他们一下就，嚯哟，你是干啥的这么厉害？我说我就是干这个的，我把名片拿给他一看，哎呀，我早就听说了，你就是大师啊，哎呀，他说我很高兴，他说你一定要指点我们，你现在随便说两句，我们的门框都变了的嘛。那么这就是表象宣色的关系，我们怎样去表象宣色，怎样去理解一件事情，是从五明智慧当中所产生。当然我这个东西呢，谈不上五明，肤浅得很。那么五明当中呢，还要包括种种精到的技巧工艺，无所不备，包括工、农、商、学、书、算、嫉妒、数计、音乐、雕塑，就是雕刻等等，也就是说农工商学等全部都包括，还有营造一切工艺之美学技巧，尤为抓神定位，丝毫不差为至高，就是抓神定位，看到某人一眼可以马上用个泥巴都能把它塑下来，只要到哪里苏轼林园的房子一参观，立刻回来可以造个东西出来胜过他十倍，就是一切工艺吧，总之叫做一切工艺。譬如雕塑，见人或物，即能以泥巴等来塑造物象外形，外塑造其形象，内凝发于神采，马上就要把它弄出来。又如书画，除能造其形象外，更能寥寥几笔或者是万千笔，而能使这个具体的物形、人虫走兽、山河大地、水草虫鱼、花木土石，无一不信手挥来。乃至于工巧明到炉火纯青的程度的时候呢，闭着眼睛都能画画，根本用不着看，噼里啪啦的闭着眼睛就可以画一幅很好的画出来，蒙着眼睛拿个布口袋来蒙到，晓得不？ 比如画鱼、画鲤鱼，很多画家都能画，但是工巧明如果画成画家们那样水平，只能称通工巧明，但不能称妙安工巧。要妙安工巧，必须超越画家的程度，这才是叫做工巧明的妙安之高度。就是说，凭他的概念，般若智慧即能展现。如果此项工艺都没有圆融，或者跟世间法上同行某画家、某画院的画家一样，就只能说你通达工巧明，就不能称妙安工巧明，只能说叫懂得工巧明了，不叫妙安工巧明。凡按妙安工巧明标准而论的话，就必须超过世间同行专家的工艺技巧，而且五类都得超过。如果是某高僧大德或者善知识，某某法师或者是某某居士，他在这儿冒崩，但在这方面造就平平淡淡，就不能称工巧明的。工巧明就不能称了，先别说五名，一名一名的来对他，就会了然就理，看出真假。三呢，就是一方明。一方明者，就是包括西医、针灸、艾石、内科、外科、儿科、妇科、跌打损伤等等，以及按摩、火罐等，就包括所有这些啊，必须超过世间的名医，才能称妙安五明其中一名的医方明。如果与世间的医生平等医术，只能称为通达医方明，不能戴上妙安的帽子，还是叫通达，不能戴上妙安。如果某个高僧大德、善知识或者大居士，他们在这一方面不具备以上的条例、层次规定，当然就不属此类的例子了，就不能说他有医方明了。甚至有些人连药性都不懂，病也看不来，脉也不晓得怎么摸的，不晓得左手肝胆肾，右手脾肺命，三焦意象人中计，包络同归入魁方，六经阴阳五行生克制化一无所知，更不晓得望闻问切金木水火土之变化，不知道八卦一坎二坤三震四巽五中黄六乾七兑八艮九紫离之道家文王艺术，他们怎么谈得上要去医病妙安呢？这只说中医，西医里头的开刀术就更复杂了。那么总的依据，必须以高明的医术技术去对照它，怎么能谈得上是医方明呢？如果他的医术不具备这一点的话，那么就没有医方明。如果与平平淡淡的人一样，只能说是通懂得，不能称为妙安。就算妙安了，也只能是医方明一名之妙安，还并不是五名全部都妙安了。所以妙安五名谈何容易啊。西藏的密宗讲究这一点，其实这并不是讲不讲究的问题，而是成圣必然的智慧开敷规律现象。要说真正妙安五名，无论是法王还是大德活佛中，真正要把他们找出来印证，那就只有讲不下去了。所以往往是口头讲的五名具足，至于妙安五名根本还没有见过，这是事实啊，同学们。释迦牟尼佛说，菩萨在五明中得，也就是菩萨一定得通五明。说穿了，菩萨必须具备超凡人的智慧，否则即非大菩萨，要不然就得拿出圣量功夫表法印证。比如济公活佛并不精通五明，但他以其道行说明了他并不是与凡夫相同的货色人物，因此他虽然不通五明，但照常以其道量证明他是圣德阿罗汉。第四条叫因明。因明是逻辑学理体，因明要善解世间出世间一切因果关系，随便指个东西都能讲出它的因果道理来，对有为法和无为法的因果关系要洞察入微，识解地相。所谓洞察入微啊，就是能观察到它一切细微的变化，能解出它，认识它的真理的相用，包括它的因缘生法、 怎么样因缘和合而生的关系，三是一切有为相互之间的关系不错谬之真理为因明。如果说某某高僧大德对此相平平淡淡，不能称通达因明，更不能称妙安。每个星期日早上10点播出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戒心经说真谛节目，敬请留意。想进一步了解这本佛书的听众，请与圣基寺联络，电话626-797-1590，626-797-1590。